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1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炸毁韩联办，南韩指瑜伽剧将强烈反击。美国同联合国关注中印边界致命冲突，中方尚未公布伤亡人数。北京疫情扩散，全辽宁、河北、四川全市进入二级响应。全球央行年会打破近40年惯例，因疫情改线上举办。希尔顿酒店裁减2100人，员工休假再延长90日。美国延长对加密边境的非必要旅游限制。被控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哈佛教授不认罪。疫情下重启经济，美国六州单日确诊攀高峰。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二，北韩炸毁了韩朝联络办公室，并且声称要进军非军事区。就事件，南韩政府表示，如果北韩继续加剧局势紧张，南韩将会强烈反击。日本亦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北韩局势。视频显示，爆炸现场升起滚滚浓烟，大楼被炸毁，附近的建筑物就夷为平地。北韩扬言，如果脱北者组织继续派遣传单和食品，北韩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重新进入非军事化地区。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日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友根表示，如果北韩继续加剧局势紧张，将会严厉反击。日本官房长菅义伟星期二亦都表示，日本将会同美国以及南韩等国家密切合作，搜集同埋分析必要情报。在中国和印度军人星期一在喜马拉雅山一个偏远边界线附近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联合国敦促两国采取最大的克制。今次暴力事件是中国和印度两个核武国家之间45年来最严重的冲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美国正密切注视中国和印度边界的局势，并且支持有关方面和平解决冲突。这名官员提到，川普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两星期前通话的时候讲到印中边界问题，中印近日在边境地带拉达克发生流血冲突，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印度政府目前已经紧急授权边境军队全力对抗中共军队。根据今日印度报道，在中印争端仲未平息之际，印度国防部证实巴基斯坦16号向双方争议地区发射迫击炮，击中印度阵地。印度指控巴勒斯坦无端违反两国停火协议，印度军队亦都就此作出适度有效的报复。这宗事件没有酿成任何印度军队士兵伤亡。北京疫情失控，短短6日，新发地批发市爆发的疫情已经扩散到全北京的农贸市场，并且跨省传染到辽宁、河北和四川。17号，中共官方媒体说，北京市委常委会决定对北京所有小区全面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今次是北京自从中共肺炎疫情以来第二度实施严格的小区封闭式管理。今次的第二波疫情，官方5号通报，北京新增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0宗，9个区沦陷。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实际的确诊数字10倍都不止。16号晚，北京将应急响应级别由3级提升到2级。 好多医院亦都成为重灾区同埋聚集性感染源头。为咗避免北京疫情流入其他多个省地，发布排查公告，有北京嚟嘅民众需要隔离14日，同时亦都要求民众近期如非必要唔好前往北京市。全球央行年会即将举行，但系就被中共肺炎疫情打乱步伐，今年打破接近40年嘅惯例，唔喺美国怀俄明州度假胜地 Jackson Hole 举办，而改喺线上召开虚拟会议。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见证咗好多重要嘅金融时刻。1982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嘅福克尔捍卫佢嘅抗通胀政策。2005年，时任 IMF 首席经济学家拉詹语出惊人咁表示，金融创新版反而提高全球风险，正确预言3年之后嘅全球金融危机。而2010年同埋201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嘅帕南奇就藉该场合暗示未来嘅货币政策动向，令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成为观察美联储货币政策嘅重要指标。全球央行年会每年会吸引各国央行总裁、官员和重要经济学家齐集，是金融圈关注的大事。今年全球央行年会预计8月27号至28号举行，主题是展望未来10年货币政策的含义。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创航空、旅游和酒店业，休闲和商务旅行需求持续下滑，知名的希尔顿酒店宣布裁减2100名员工，大约占总人力的22%。这间连锁酒店早在3月底就宣布初步的无薪假和高层减薪计划，而今次除了裁减人力，亦都将很多员工的无薪假期延长90日。全球最大酒店集团万豪3月就要求部分员工放无薪假，上个月更加表示疫情对万豪财务的剧烈深远冲击，比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总和重要大。君悦上个月亦都宣布，由于旅行需求史无前例下滑，加上预料复苏步伐将会十分缓慢，公司决定裁减1300名员工。据美国酒店业协会的讲法，美国酒店损失超过300亿美元收入，房间空置率接近60%。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的风险，将会延长现有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的非必要旅行的陆路入境限制。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说，今次的延长措施目的是保护美国民众，但是他就没有具体讲明该延长措施的截止日期。墨西哥外交部星期二在推特上公布消息，说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旅行限制将会延期30日。此外，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透露，为几千名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法庭听证会的移民举行的听证会将会再次推迟。今次推迟令很多寻求到美国庇护的移民在墨西哥滞留几个月。哈佛大学一名教授被指控在同中共招聘项目的关系，以及由中共政府获得研究资金等问题上向美国当局讲大话，但是该教授星期二否认自己有罪。据路透社报道，哈佛大学前化学及生物及生物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在波士顿联邦地方法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否认自己作出虚假陈述。控方表示，利伯在2011年成为中国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并且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签约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控方表示，利伯在2018年接受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询问的时候，这位纳米科学专家向当局讲大话，说他从未被要求参加千人计划。当提供他经费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向哈佛大学询问利伯是不是没有披露参与这项计划的时候，控方表示利伯要哈佛隐瞒，说他没有参与其中。 美国多数州重启经济活动之际，有六个州的中共病毒疾病确诊病例在16号创下新高，今次是连续第二个星期出现这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奥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和德萨斯州的新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内华达州单日新增的确诊人数星期二亦都打破5月23号的纪录，创下新高，住院人数亦都持续增长或者处于历史高位。好多州的官员都认为，在过去三个星期内，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行，可能导致确诊人数进一步增加。
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访问爱荷华州温尼柏哥工业公司的时候发表了一次演说，强调美国在向伟大过渡中重新开放。彭斯指出，美国已经正式步入重新开放的时期，全美50个州已经全部开放，3/4的小商家亦都已经开业，五月份的就业人数再创新高。据星期二当日出台的五月份销售额数据，即是上升 17.7%， 超过市场预期的 8%。 彭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复苏，他对经济开放非常乐观。彭斯都感谢温尼伯哥工业公司的全体员工，在国家面对挑战的时候制造方向改为生产口罩、面罩等医疗物资，帮助前线人员应对疫情。他都呼吁美国人需要团结，在神的护佑下让美国重返正轨。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布雷恩·韦特星期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表示，中共对香港实施已定的国安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国际义务直接冲突，损害了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英国督促中共遵守之前对香港做出的承诺，确保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和自由。自中共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以来，英国曾经多次警告中共收回这个法案。英国首相 George Bonson 之前督促北京履行国际协议，实施一国两制。Johnson 说，英国无法昧着良心忽视香港的情况，英国将履行义务并为港人提供替代方案。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中共曾经承诺香港人享有司法独立和抗议的权利，承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50年不变。根据瑞士银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很多制造商预计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可能有高达7500亿美元的出口额将会重资。在这份超过450位企业高层接受瑞士银行的调查里面，有 34% 表示该公司在中国有制造业务。调查显示，并非只有美国公司想搬走，85% 总部位于北亚的公司以及60%的中国厂商都表示，他们正计划从中国至少移出一部分生产线。合计这三个部分在中国每年25000亿美元的出口额里面，有30%可能会转移，总值高达7500亿美元。瑞银分析师 Keith Parker 领导的全球宏观策略团队写到，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产业再平衡。澳门政府17号表示，所有入境旅客在入境澳门前两个星期，如果前往过北京，必须在入境后在指定地点隔离检疫14日。据路透社报道，澳门政府宣布的这项措施已经在当地时间17号中午12点开始实施。中国首都北京自6月11号爆发本土疫情以来，截至16号已经至少新增106宗确诊病例，且扩散到北京市内9个行政区。这波疫情到现在已经跨省传染到辽宁、河北和四川。由于爆发疫情的新发地市场 是亚洲最大的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人员流量大，周边居民多，北京市民担忧疫情好难得到控制。目前好多北京市场已经关门，部分食品价格大幅加价，市民出现恐慌性抢购，各区民众亦都开始大排长龙等待核酸检测。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二批评中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制造各种虚假信息，将带来生命损失，针对中共的贸易报复。佩恩表示，澳大利亚将主权和长远利益摆在优先位置。请听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二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表讲话时话，欧盟委员会上星期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中俄等国在散布疫情虚假信息，只是破坏民主辩论，并加大力度试图掩盖疫情大流行中的各类真相。在欧盟报告发布一日之后，推特停止了超过32000个账号，这些账号被指与中共、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国家操纵宣传行动有关。佩恩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国家正在利用这一大流行病破坏自由民主，以推广自己的更专制模式。佩恩说，我们看到的虚假信息助长了一种恐惧和分裂的气氛，而我们需要的是合作和理解。佩恩还表示，世卫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必须充当抵制虚假信息的堡垒。佩恩说，让我们明确这一点，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虚假信息将造成生命损失。中共近日警告中国旅客和学生说，由于种族主义风险，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澳大利亚。对此，佩恩谴责说，澳大利亚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中共政府的警告，并将这件事情看作是中共在散播虚假信息。佩恩说，我可以强调，澳大利亚将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访客，不论种族、性别或国籍。佩恩的言论可能会加剧中澳两国的紧张关系。澳大利亚在4月份曾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从而引发中共报复。中共暂停了对部分澳大利亚牛肉的进口，并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 80% 以上的高额关税。根据报道，中共亦正在考虑对更多产品采取报复行动，从葡萄酒到水果，以贸易压力加大施压澳大利亚。佩恩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不可以思路狭隘，而是应该作出困难的决定，将主权和长远利益摆在优先位置。佩恩表示，尚未对世卫组织在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的表现进行严格审查，但是澳大利亚将会持续支持联合国的改革努力，支持联合国机构提高透明度、问责制和有效性。佩恩说，澳大利亚想要看到一个更加强健、更加独立和透明的世卫组织。星期二，朝鲜公然炸毁位于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令半岛局势有所冲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声明，美方将对韩国促进双方关系的努力提供全面支持，同时敦促朝鲜不要再采取类似的行动。请听报道。6月16日，朝鲜炸毁位于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导致南北韩紧张情势有所升温。青瓦台于当日下午5点立即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紧急常任委员会，以讨论相关对策。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和统一部部长金贤哲佳出席会议。依照朝方先前预告，曾被视为两韩和平共荣象征的开城工业园区，一般认为很有可能是朝鲜的下一个目标。2018年4月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举行峰会后共同签署板门店宣言，并据此在同年9月设立两韩联络办公室，这个亦是两韩首次建立实体固定的联络中心，令南北韩双方各自派员驻点，以便随时进行面对面沟通。对于朝鲜炸毁两韩联络办公室的举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 美国将对韩国促进双方关系的努力提供全面支持，同时敦促朝鲜不要再采取适得其反的行动。此外，白宫高级官员亦表示，事件发生后，美国将与韩国保持密切协调。另一方面，欧盟亦警告朝鲜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挑拨性和破坏性步骤。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对朝鲜最近采取的行动感到遗憾，朝鲜正在加剧紧张局势，破坏了为朝鲜半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尝试。对于朝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炸毁联络办公室，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是朝鲜仍自中共试图制造危机而施压美国和韩国。法新社报道指出，韩国首尔世宗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主任郑相昌分析，朝鲜此举是在度下定结论，显示韩国未能提出替代方案，让美国同朝鲜的谈判恢复生机，韩国亦无法调解非核化程序。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雷夫策划，朝鲜已启动的循环逐级升高情势。彭博社报道分析指出，炸毁联络办公室是朝鲜多年来最严重的挑拨行为。目前金氏政权的目标似乎是令韩国总统文在寅难堪，但是又不至于挑起韩国或美国总统川普的军事回应。
据美国之音等多间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飞往夏威夷，准备17号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闭门会议。据知，今次会议是由中共提出，目前外界还未清楚北京是否有对美方提出相关议程和要求。请听报道。据美国之音等多间媒体16号报道，国务卿蓬佩奥将在6月17号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珍珠港希卡姆空军基地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闭门会谈，预计香港问题、美中贸易、北韩局势、军备管制或中共病毒疫情都可能是探讨重点。据知，今次会议是由中共方面提出，美方对外透露今次会议并不感兴趣，但外界仲未清楚中共提出何种要求或相关议程。今年4月15号，国务卿蓬佩奥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曾就中共病毒疫情举行电话会谈。随住疫情在今年初在全球爆发，美中双方已鲜有公开高层往来。曾为川普政府效力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战略规划资深主任斯伯丁表示，中共可能担心自身经济，目前他们的银行系统一团糟，制造商亦正在逃离。今个星期一，蓬佩奥曾参加欧盟27国外长视频会议，双方都认同美欧需要携手对抗中俄，美欧关系对应对权威政权挑衅十分重要。与会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当前的美中对话重点会是香港问题。前白宫全球战略主管布鲁恩就认为，美中关系近期陷入几十年来的最低潮，中共稳上本是想减少双方的唇枪舌剑，以便持续打压香港和继续武汉肺炎疫情责任问题进行不实宣传。他提到，毕竟他们亦知道川普总统正面临新的挑战，中共可能会再提出几十亿美元对美国产品的购买清单，以减少美中对峙。但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考特就同美国之音讲，他个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亦不认为他们是出于善意，除非对方同意透明化、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停止侵犯人权、窃取美国智慧财产、在南海军事化、剥夺港人权利及威胁台湾，否则永远不会成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国暴雨成灾，17号中央气象台仍在持续发布黄色暴雨警告。截至15号，中国官方的统计已经造成西南省份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贵州、重庆等24省市852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6亿元人民币。水利部预计今年中国的区域性暴雨洪涝将会比往年严重。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博士表示，在大陆有很多病富危巴，这才是最致命的灾难。他还揭露了造成中国水库溃坝的人为主因，一个官方没讲的秘密。王维乐博士分析，中国大陆的水库大坝一半以上是在50年代后期修建的，到现在都已经成60几年，已经超过了正常的使用期。世界上大坝一般的使用期按50年计算，使用50年后，每年投入的维修费用就需要增加很多，而维修的有效时限会越来越短。中国现有的40000个高危险群的水库已经遍布全国，成为中国的一大隐患。暴雨成灾时，这些水库难逃溃坝命运，是最致命的灾难。王维乐博士表示，现在全国有100000多个水库，就这么多，100000多个水库里面将近有40%以上的水库就是有很多毛病的，不安全的。中国的官方宣称每年都有投入很多钱去维修水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变成病危水库。现在有40000个病富危坝遍布中国，无论哪里，每一个都面临溃坝的危机，或者就是一个水库溃，或者是连住溃。中国最严重的溃坝这件事情要追溯到1975年的时候，就是河南最大的一座水库叫板桥水库。当时在淮河流域上的62座水库坝连续溃坝，造成很多人死亡，总共有24万人死亡。当时这座水库溃坝之后，中国确实没有报道过，哪个都不知道1975年的时候溃坝。王维乐博士认为，中国水库溃坝的原因是水库无序的高密度开发。中国没有一条河流是没有水库大坝，河流的生态被严重破坏殆尽。他表示，溃坝不是水量太大，是水库建得太密。大陆现在几乎是没有一条河流是没有水库的，有些地方一公里就有一个水库。大陆上水库开发的程度很高，超过了国际上认为的环境能够承受的程度，就是过度开发。过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开发过度之后，生态就会被破坏。王维乐博士还揭露了另外一个中国水库溃坝的主因，一个官方没讲的秘密。他指出，虽然全国有100000多座水库，但是采取的管理方式却是全面私有化的，所以才会经常有洪水来的时候发生水库无预警的放水，造成老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水库维修的责任该归建水库的人，定是租用水库的人。双方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互相推卸水库维修的责任才是最致命的关键。王维乐博士表示，因为中国大陆将水库都私有化，本来以为中国这100000多座水库都属于国家所有的，所有权都是国家所有的，是没错，但是使用权是私有化的，政府已经将这个水库的使用权出租了，好像出租店面一样，开租是按等级的，按水库大小等级，租到最小的水库，一个农民就可以来租。如果你要讲到他为什么要溃坝，国家就会说我租了给你，维不维修是你的问题。这个水库大坝的安全保障，租的人他是不会理的，他不会投钱来维修大坝，指望国家收，国家又说租了给你，是你用的。中国这个制度所决定的现状就是这样。尽管中国水库每一个水库都有管理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资本主义的这个管理方式来管理，所以去到最后都是没有人来收这个大坝，就是这样一回事，这样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香港企业家袁公义弃所有大陆生意 与班农携手推天灭中共运动，为争取香港民主，香港实业家袁公仪专程赴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国际游说工作。他近日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透露，已经同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班农、美国智库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会面，双方就他赴美的三大任务如何落实等初步达成共识，并决定携手推动天灭中共运动。香港知名企业家袁公仪一个月前毅然放弃所有大陆生意，公开反共，近日并专程赴美进行国际游说，请求美国各界救助香港年轻人。14号他同白宫前策略师班农会面畅谈数小时，并宣布携手共推天灭中共运动。袁公仪此行的三大任务分别是呼吁美国提供30,000香港学生入学名额，请美国要求英国将主权还给香港公民，由公民自决，以及推动美国立法将中共定性为犯罪集团，促使9,000,000共产党员退党。杨公仪受访时引述班农的话指出，目前美国朝野都认识到反共是未来选举主题，今年美国大选以及2024年大选都有谁反共谁胜出机会高的共识。对于为什么要叫天灭中共运动呢，杨公仪提出解释，他说天灭中共其实最早是由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一个口号，这次他同班农等人将会借由具体的行动来灭共。班农说这个不是口号，亦不会只是一个计划，严格来讲这个是一个运动，因此班农说就将这个运动叫做天灭中共运动。杨公仪说，我希望美国透过国会、法庭将共产党定性为反人类犯罪集团。至于怎样落实这个运动呢，袁公仪透露本周可望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将促请美国帮助香港年轻人。另外目前亦正在赶制一支香港女抗争者遭港警性侵犯的影片，届时亦会提交给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影片中将睇到这个性侵的警察不是港警，是大陆过来的武警，而且后边还企住共党。因此我们要代表这批女性，要求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和司法，将中共在法律上定性，在法庭和美国国会将它定性为反人类犯罪集团。袁公仪表示，他还要建议白宫拨款拆掉中共防火墙，让中国民众知道真相，这个绝对是大好事。他认为现在可以说大部分国家都在反共，只有中国内部他们还是无知，就是因为这个防火墙阻挡信息，所以这个对中国人民绝对是个大好消息。袁公仪乐观地跟班农说，只要美国将共产党定为非法组织，再将防火墙拆掉，其他的就交给我们搞定，我们来负责，我们香港和海外的华人，我们会负责将中共灭掉。此外袁公仪还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的消息，说冯佩奥和杨洁篪的会面是由北京主动提出的，这个讲明中共软化，习近平目前内外受压。袁公仪说，消息人士透露一批以前的老人都反对港版国安法，因此习近平非常矛盾，杨洁篪是他的人，就知道这个亦是习近平的原意，这个时候找美国谈判亦代表中共内部斗争得很厉害。亦因此杨公仪认为香港的国安法要在71以前通过可能性很少，他说目前对香港来讲局势大好，灭共行动应乘胜追击。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重磅，美150众议员提议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人员和家属。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提议美国对中共高官实施制裁，包括限制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所有25名委员及其家属的美国签证。6月10号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约150名议员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战略，名为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 这个是有史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共祭出的最严厉的制裁，旨在反击中共破坏美国利益、重塑世界秩序和推广替代性治理理论的行为。报告写到，中共是一个拥有9000万成员的庞大组织，很多中国人被迫加入中共，全面制止中共成员的签证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禁止中共高层领导，包括2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的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19大的所有2280名代表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内，则是适当的。报告还说，在中共针对美国从事知识产权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同时，不应被中共政府官员、中共高官及其家人在美国学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报告中还说，国会应终止中共政府官员、现役军人、中共高官和直系亲属的签证，特别是学生签证和旅游签证，直到中方结束从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知识产权盗窃为止。报告中另外援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中共自2007年以来就大量的派遣有军事背景的科学家到西方学习科学和工程，以收集西方的军事技术，几年落来已至少有500多人。报告还提醒到，美国需加倍珍惜现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以应对中共的威胁。报告建议要禁止中共内阁成员、现役军人和中共高官在美国学习，直到总统证明中共已停止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努力。除了限制中共高官和家人的签证外，报告还提出，基于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运动、拘留新疆维吾尔人以及打击香港自治，建议制裁中共的整个统战部官员和中共高层领导人。报告书列出一张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图，并且在其认为美国应当制裁的部门或人物旁画上红叉，图中建议制裁对象包括中国政治局常委汪洋、韩正、政协副主席夏宝龙、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报告书建议制裁的政府部门则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其辖下的海外联络局、台湾工作办公室、香港工作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报告提醒到，尽管在2019年6月200万名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伤害香港自治和公民自由的逃犯引渡条例，但中国政府仍然在今年违反国际协议，强硬剥夺香港的民主和自治，无视于民主、自由、人权和国际关注。该报告认为，香港所面临的危机只是自由和极权对抗战的一个开始，中国共产党所谓的中国梦是致力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增加国际对中共的依赖，目标是比极权主义得以在世界安然运作。报告还提出了对抗中共的五大方向，并承认美国过去试图透过经济合作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想法已经证明是完全无效的。因此委员会建议从五大方向加强对抗中国的力度。第一，反对中共从事恶意商业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第二，停止中共恶意散布假信息扩大政治影响力。第三，抵抗中共侵犯人权的作为。第四，反对中共在世界各地的军事现代化。第五，加强和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在这份长达115页的报告中，亦提及了美国的其他敌人，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对抗联合国内部独裁势力的影响，以确保美国的对外援助有助于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是不是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尹兆坚组成的天下围攻团队在17号宣布计划联同市民陈宇南对中共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就澳洲公司 UGL 事件 提出私人檢控，發起首階段眾籌400万嚟作訴訟費。民主黨議員林卓廷記者會上指，團隊較早之前獲得資深大律師樂應金和前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李定國及大律師譚俊傑的共同法律意見，認為有足夠理據可以透過私人檢控梁振英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分別針對梁振英作為時任行政長官身份和 UGL 酬金收款人身份有利益衝突，以及梁振英就立法會調查 UGL 事件的專責委員會裏面串通民建聯周浩鼎修改職權範圍的調查文件，干預調查。同日港府律政司長鄭若驊發表網誌，批評有人濫用私人檢控的程序，指如果律政司認為私人檢控沒有合理定罪機會，基於不恰當動機而提出或構成濫用程序等，有責任介入並停止相關的法律程序。對此，林卓廷再三警告鄭若驊不要接管案件，否則會令人質疑是否包庇梁振英。若律政司在接管後拒告梁振英，團隊不排除會提出司法覆核。民主黨前主席律師何俊仁亦都表示，市民提出私人檢控是行使法律權利，如律政司透過介入案件撤銷控訴是剝奪市民的權利。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公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90%的教師認為當局有向教育界施加政治壓力，91.8%的教師對於香港教育發展的信心產生負面或極負面的影響，近80%的教師表示教學時避開敏感議題，以免因涉及政治而被家長和公眾投訴。調查在6月2日到10日期間就當前社會環境下教師面對的政治壓力進行問卷，收回1185有效回覆。問卷先就去年6月反送中運動以來在個人層面方面的影響，78.8%的教師擔心被家長或其他社會人士作政治投訴，80.8%是擔心因個人立場而被網上起底，68.8%的是擔心被校內政見不同的同事包括下屬監視或投訴，68.4%的是擔心因政見不同而被上級施壓。雖然91.1%教師不同意教師不應該在私人社交平台發表政見，但是64.6%的指出有減少甚至停用社交媒體，有59.1%更是表示有避免出席合法集會和遊行。教協認為反映教師的個人自由及權利已經受到侵蝕，80.3%的教師表示在教學時避開敏感議題，35.5%的教師表示有被上司要求避免教授或政治相關的課題。調查又指超過90%的受訪者認為教育局、政府、建制派人士及團體及內地官方機構及媒體又向教育界施加政治壓力，其中佔84.1%的認為教育局、政府和教育界施加很大壓力。當局在教育範疇的處理手法令絕大部分受訪的教師認為有負面或者是極負面的影響，無論是對個人教學工作環境的信心，認為負面的佔85.8%，對教育專業自主的信心，認為負面的佔90%，對香港教育發展的信心，負面的佔91.8%，以及對教育局政府的信心，負面的佔92.1%，認為有正面影響的不足5%。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请收听继戴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的《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丧下七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历史并不是任由共产邪灵肆意糟蹋的，中华民族是有机会摆脱共产邪灵的羁绊的。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印记实在是难以磨灭，一旦气氛宽松，那种神圣就会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一、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气功热的兴起就是中国人神圣复苏的一个典型例子，睇似健身运动却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禁区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生命的奥秘有了开放得多的态度，1989年六四之后亦没有中断在这个领域的追求。虽然气功热鱼龙混杂，但是向传统精神的回归引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功。法轮功明确提出了气功热背后的因素，点明气功就是修炼，揭开了人体、宇宙、另外空间和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奥秘，并揭示出一切物质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灌输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渴望。靠人传人心传心，几年间上亿人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真善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排斥真善忍呢？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红传不是靠一场运动强推，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自发做好人，这个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对社会道德回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非人人都练法轮功，但是当你的同事、家人或者你的领导、下属都练法轮功的时候，他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对你的周围产生正面影响呢？他们不贪不愧，生活正派，为人正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入面必然有让道德回升的积极效果。二、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可悲的是，共产邪灵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在安排其毁灭人类的计划时，亦选择了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天大蠢事、恶事的家伙，那个就是江泽民。曾被历史学者公开举报两奸两假的江泽民，对真善忍怀恨在心。道德回升，社会稳定，对于当时当政的江泽民来讲，不是天赐良机吗？然而，江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阴暗梅变的妒忌心和喜欢整人的小人心理被邪灵看中并推上位，于是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全面迫害。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不甘心几十年的铺垫就这样化为乌有，他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深度恐惧，因此迫害法轮功一上来就是举国上下的舆论大批判，动员所有人都起来表态、揭批、大会、世会，从政治局到居委会，从军委大院到小学生课堂、电视、报纸、广播，还有过去没有的互联网，连续转地造谣抹黑，一时间是铺天盖地、昏天黑地，一幅文革再现的态势。中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将人们逐渐淡忘的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几十年血雨腥风的记忆重新唤起， 要将共产党杀人如麻、残酷无情的记忆重新唤起，要绑架人同佢一同企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上。在打压真善忍的过程中，中共使出的招数全都是假恶暴的。相对于历史上其他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涉及的人数之广前所未有，针对的又是最平和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有自己信仰的修炼人。有信仰的人是最坚韧的，而且是在中共开启了国门，期望招商引资，处于国际社会聚光灯下的时候，这样打压这个群体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共要打压，就是使出几十年来积累的整人经验和力度都还不够，可以想象中共是动用了怎样样的造谣抹黑、煽动仇恨的手段，动用了怎样样的人力和财力，动用了怎样样的呃促行径来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西方财团对大陆的投资输血都成了中共用来打压的本钱。目前世人仲无法估量中共这场迫害世人良知的罪恶运动和人类造成了怎样样的巨大损失。如果将来某一日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将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降水沸腾的炼钢炉，看着这些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走向道德升华的神的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钢水活活烧死，500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钢水灼伤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当然亦不用惊讶，干扰之邪之恶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能够让选择利用他的邪魔都震惊。其毒胜于蛇蝎，庆南山之足难述其滔天罪恶之万一。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做出这种事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象不出，而没有他做不到的。过去近20年来，惨烈的迫害使人们不敢接近法轮功并认同真善忍，放言欺骗使世人将真善忍视为洪水猛兽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你着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大字的 T 恤到天安门广场漫步，等待你的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呼啸而至的警车。在互联网上搜索真善忍，出来的都是大批判，真善忍成了网络上被中共封锁最严重的几个词之一。因网络过滤使人无法在正常生活中使用真善忍三个字，因为迷信、愚昧、搞政治等党文化标签而使人不敢思考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的作用就是指导人的行为，当人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词语封锁或者因党文化标签而不能够在正常的交流和思考中触及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时候，实际上亦就是将自己与普世价值隔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三，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在共产党企图妖魔化和迫害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同时，共产邪灵这个假神亦不被中国人信仰了。于是邪灵马不停蹄地用欲望来填补信仰真空。江泽民鼓吹的闷声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在人类历史上，将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入面除了阴霾全部是欲望。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腐败透顶的时代。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哪里还有真善忍的位置呢？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呢？人们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之念，这个是神造人时埋下的珍贵种子。在人世辗转中，有人的种子或因个人贪污之尘太厚 或因败坏的文化隔绝太深，当神回来救人的时候，神的慈悲甘露再亦不能够触及到那一颗珍贵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一个人对救人的真理听而不闻，听而不明，听而拒绝接受，他就无法得到救度。神同人留下的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时时清洗人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等待神的最后回归，邪灵破坏神传文化，让人远离真善忍普世价值，就是要让那颗珍贵的种子永远与真理隔绝，同时败坏人心，使那颗种子腐烂霉变，永远丧失生机。四，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在历史上，中共要打倒哪一个，不出三日就打倒了。但是这一次对真善忍的迫害，中共注定失败。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反迫害的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生养性，没错。成千上万被真善忍重新洗净并升华了道德境界的修炼者，就是走向神路上的人。这个是江泽民和中共从来理解不到的，亦是为什么法轮功修炼人无论如何亦打不到的原因。其实这个亦是神的安排，为今日的世人留下一个见证，让人们看到人只要凭着对神的坚贞信仰，就可以使睇似猖獗的魔鬼都无法情其阴谋。结语：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亲自在中国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山养子，星汉灿烂不足比其美，高山雪莲不足放其杰，长天浩宇不足与其大，瀚海汪洋不足与其深。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系统、语言文字、修炼文化、王者之道、人伦典范、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在造就人能够听懂神传的法的能力。人具有神传文化的理解力，就能够得到天上地下的信息，宇宙万象包含其中，是非善恶蕴含在内，人就能读懂天象，明白宇宙天理、天道之标准要求，这个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系在一定水平，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亦在最后的乱世之中，让有善念者常有参照，以慧眼明辨正邪，不失掉得救机缘。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他散上神位后，对传统文化横加摧残荼毒，几十年间旷世奇珍扫地已尽，中共邪党利用文化沦丧后造成的信仰真空、道德沦落、价值混乱，亦利用在近百年屠杀各人、破坏文化的过程中积累的邪恶经验，对信仰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人悍然发动迫害。但是邪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不会容忍邪灵肆无忌惮地破坏神传的文化，迫害神的子民和走向神路上的修炼人。茫茫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无法逃出神的掌握，神在关注着这一切。中共邪党和光魔头的所作所为，令天地和众神震怒，法网在收。在这个过程中，可贵的中国人，你们的一思一念都无比重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